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遇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角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间，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王华生长老，路加福音系列证道的第十七，浪子的比喻。愿主用他的话语来感动我们的心，呼唤每一个他的儿女，呼唤每一个大儿子，呼唤每一个小儿子，来跟随他回到神的家中。大家请坐。
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圣主日，说让我们来敬拜你，所以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所以在这里还特别祈求、恳求你，求你把小孩子今天能够把你的至圣真道，把你的话语按照正义来分解，免得我们轻视你的话语，免得我们不敬畏你的话语，羞辱了你的名。主啊，感谢你也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唤醒我们，不断的来对我们的生命，主啊，进行更新。主啊，我们谢谢你也不断地靠着你的，借着你的话语，是吧？使我们能够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生的样式。感谢主，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说我们 这个浪子的比喻啊，浪或者浪子的故事，很，这是一个家喻，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至少在基督徒内哈、都知道这样一个比喻。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当中，耶稣、主耶稣他用很他的教训是用很大的一部分是用比喻来讲解的。我们今天要想了解主耶稣的教训，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要先要来明白比喻的意义，因为在耶稣的言论中，比喻啊，据统计哈、比喻占了大约35%。那么在耶稣的教训中，没有其他的言论比他的比喻来得更有力、更恰当和更贴切。那主耶稣所讲的那些比喻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他所要传讲的道理。他在马太福音里啊，马太福音里哈、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他说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话。在马太福音13:35啊里面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一般来说，比喻是一个虚拟的故事，虚构的故事，内容一般都叙述某一个特别的事件。在圣经中，比喻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上帝和他的国度，借着这个比喻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工作，以及他对人类有什么期望。比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属于这一类。那主耶稣所说过的最广为人知的比喻我刚才说了大概就要数浪子的比喻了。但是这个比喻呢，却常常人们在解释它的时候在理解它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些误解或者一些偏差。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在福音书当中的比喻要有两个基本的原则要遵守。第一，就是对圣经任何一部分的解释都不可与圣经其他的部分相抵触相矛盾。我们必须把圣经当作一个完整的对象来研究来解释，因为圣经它是上帝给人完整的启示是一个完备的启示，那么它的每一部分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不一致之处。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圣经的经文它本身是无误无谬的这很重要。如果有人说耶稣基督和保罗的教训不一致，或者保罗和其他使徒的教训互相冲突，那么他就是在怎么呢？就是在颠覆新约的生命这是一个颠覆新约的生命。比如说有人说保罗的神学和彼得的神学是相冲突的等等这些那么这样的做法这样的说法是与历代教会的宣告是背道而驰的只是到了几百年前，到大概是17-18世纪开始开始了一个运动叫高等批判学的这样一个兴起，那么教会才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分歧第二个，应该避免从比喻的教训中得出负面的结论。那比喻教导我们的是一个重要而且正面的教训正面的真理。那么浪子的比喻它被连接在这15章的整个路加福音15章有三个比喻，那么浪子的比喻被连接在15章的三个比喻当中。那么第一二节我们看到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说提到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么说了这个吧，接下去就是三个比喻啊，把这个啊，这两节是一个对整个十五章的一个引言哈。这三个比喻，很明显，耶稣用这三个比喻，就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来回答法利赛人和文士们的议论，也作为进一步的强调啊，主耶稣的在每一个比喻的后面都指出一个教训或者结论。主耶稣最重要的观点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盼望的，甚至连税吏和罪人都能得到上帝的爱。那么这些比喻表明了一个共同的真理，就是上帝他那奇异的恩典、奇异的爱。这个就是奇异的恩典、奇异的爱，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福音所表达出来的。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为恶人和绝望的人提供的帮助，所提供的盼望。不但超越了当时犹太人他们那种体系啊，那套体系那种观点啊，他们那套系统的观点，他还凌驾在希腊凌驾在希腊哲学的希腊人的哲学上面啊。那么希腊哲学家们，他们发展出一套理论和哲学，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对什么呢？对社会低层的人提供帮助，他们要求某种程度的智能、智慧和道德标准。希腊人，那些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高谈阔论自己的乌托邦或者理想国，却没有给人类带来实质性的益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却能教导人类如何促成一个新的开始。他的教训不仅使当时的人耳目一新，也令今天的我们一样的感到振奋。那么第一和第二个比喻，当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是如何的坚定和执着他寻找罪人，必要拯救他，即使是一个灵魂得救，上帝和天使都要欢喜快乐。接下来就是浪子的比喻，为什么要加上这个比喻呢？而且这个比喻解释的特别的详细，为什么这里是用人而不是用迷途的羊和失去的钱币来打比方？就是由于前两个比喻它强调的是上帝的行动，它没有提到罪人的状况行动和反应，所以这个浪子的比喻特别的提到了这方面。那么在十五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哈，我们看到这一段哈，就是从这个比喻的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么小儿子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儿子做了什么呢？他提出要求父亲把他的家属于他的家业，就他认为他应得的家业分给他其实按照摩西的律例，在父亲离世之后，长子将要承受的家业是次子的两倍。要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小儿子所得的就是他父亲三分之一的产业。要是这个儿子，小儿子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提出要这份要求他这份产业这份家业那么有很多会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而旧约的律例只提到要分家业，只有在父亲死了之后。才能够去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在旧约的律例就提到过死后分家业的细则，比如说在民数记的27章、36章等等地方但是在这个他那里没有表明儿子可以要求活着的父亲立刻给他所要承受的那份产业。 那么在次经啊便希拉致训里，那么次经在便希拉次经便希拉那个致训里面，那么这个便希拉的致训哈、啊，在天主教他们本意翻译是翻译作德训篇哈、啊，论到有这样他这样说，只要你活着，就不要把权力交给任何人，不论是妻儿或兄弟朋友，不要将财产交给任何人，以免你改变主意向他要回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过早的分配家业就有机会落入日后要依赖他人度日的窘况啊，这样的后果。所以儿子小儿子在儿子要求还在世的父亲分家业，除了违背了当时的律法和习俗以外啊，也损害了、啊、父亲的尊严。因为在当时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哈、啊，小儿子的要求，他甚至会影响到父亲他常年在这个社群里面所积累起来的啊，建立起来的威望，那么和地位。那么这个地方上、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主耶稣没有去记述大儿子啊的反应，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人，当有人要求父亲啊分他的家业的时候啊，分他的父亲家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兄弟必定会提出强烈的反对。但是主耶稣他没有提到啊，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到大儿子责备他的弟弟，更没有指出他拒绝父亲所要分给他的那份家业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比喻本身并没有强调大儿子对父亲的忠心，那这两个儿子所扮演的啊，在这里哈、啊，并不是说谁是正派啊，正面角色或者反面角色的。那大儿子从这个地方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大儿子他是对啊没有出来啊提出反对，也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啊忠心啊是否忠心，也在这里也可见一斑哈、啊。接下来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小儿子啊在没有说明他之所以啊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要求的理由，但是父亲应允过后，问题很快就啊显明出来啊。他把一切的产业处理好以后啊，很快的出发，觉得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所以要出去见识见识。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啊。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就根本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会回来。他在远方的后来他在远方浪费掉所继承的产业，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啊，散尽千金啊。在这个时候呢啊，恰恰的碰巧的遇到了大饥荒啊，正所谓啊，像中国有句啊古话说的哈、啊，屋漏偏遇偏遭连夜雨，船破更遇打头风啊，就是。他家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子的哈、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小儿子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在遭遇饥荒的时候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从这个理由来看，他投靠的啊，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他投靠了谁呢？投靠的竟然是一个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的人啊，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啊，他投靠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去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的人。而因为什么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令人羞辱的职业了，放猪啊，放猪。那么犹太的拉比们他们说，啊，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愿咒诅临到啊那放猪之人。这是犹太人的一句话，他们很普遍所使用的一句话，就是愿咒诅离归于了放猪之人。那么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和申命记所颁布的有关食物的律例当中，我们可以看清楚的表明，那里清楚的表明猪是什么呢？是不洁净的啊食动物，人不可以吃。那么是在利未记的11章和申命记14章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么犹太人在正常的处境下绝不会与猪为伍的，由此可见，那么这个小儿子的啊处境，他已经陷入了绝境啊，要不然 怎么会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了？那么小儿子在远方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最后啊散尽了千金，走投无路啊，一败涂地，独自在遥远的异乡。他举目无亲，啊，竟然与猪为伍，恐怕没有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难有谁比这个浪子的处境更令人绝望。但是呢，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的是，就连他都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啊，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他醒悟过来。那么从这个他醒悟过来，可以发生什么呢？是他可以东山再起。啊，他从他的醒悟啊，也就是从他的悔改，他来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福音啊的奇妙，看到耶稣基督的来临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他为人类耶稣为人类带来的盼望啊，这个盼望你使税吏和罪人都能够纷纷的挨近接近耶稣，听他讲道。他们在浪子的比喻中所听到的信息叫他们耳目一新啊，也使今天的我们再次的来审视我们自己，要不是福音，我们跟这小儿子一样，在这世界中依然毫无盼望啊。所以我们不能像这个世界一样，我们总是以为这个世界一天会比一天更好啊，明天比今天更好，那么这是一种幻觉啊，这是一个幻觉。所以我们不能像这个世界一样装出一副啊对未来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啊，一厢情愿的想象未来一定更加的光明更美好。他告诉你的就是他正在为啊那么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的是，就是啊他正在为下一代构筑啊更好的世界，企图打造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啊。那么这个明天更美好，那么这个世界总是聚焦在未来，总是年复一年的不断的立下新的志向啊，因为每一年的岁末啊都相信啊新年开始以后啊自然会有大的改观。啊，这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也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今年快要到年底了，那么好多工作没有做好啊，没有完成好，但是我们想啊，算了，反正新年来一定会更好啊。一般我们这是我们人的啊，经常这样子的来看待啊我们目前的处境，回避目前，而把眼睛放在明天啊，以为明天啊，相信。啊，新年开始以后啊，会比啊现在更好。其实新年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啊，真正意义是人们对它毫无所知啊，你不知道明天，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明年啊新的一年啊会是怎么样的。那么。所知的啊，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啊，我们都不如意，只好安慰我们自己，把眼光放在那不可知的未来。于是我们啊，不断的立下这样的志向，就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但往往这样的情形，时间为时不长啊，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啊，回到了啊原先的立场和过去的光景。所以到后来。我们仍然会宣告放弃，对世界的压力我们难以抵挡，最后仍然陷于绝望。但是呢，对于绝望的人，福音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起来吧，起来，你还有回转的希望，不要忘了不可知的未来，你要依靠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即使今天你仍然处在黑暗当中，最黑暗最无望的啊这样的处境当中，但是你也有可能有一个转折点，因为就连税吏和罪人啊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所以人必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陷入困境，我们人啊陷入困境是一回事，如何面对困境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浪子比喻中当中的小儿子，他醒悟过来，面对自己处境的窘迫，发现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啊有其他的因素。承认自己曾经是多么的愚昧啊，自己背弃啊父亲，竟然离开了父家啊，更不该那样对待父亲啊，把父亲啊把父家的产业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分走了他的产业，他的家业。所以这个小儿子他深刻的检讨，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做的愚蠢的啊这样一个蠢事。所以他当他我们可以想见啊，当他看见自己坐在住宿的身边那些他在放猪，因为哈身边的住宿的身边的猪们的时候，他痛悔不已，然后跟自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那么这个样子落到没有人给他的绝境。那么在这个小儿子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还有一丝盼望，他的父亲福音总是让我们来到啊这种地步，只要你口袋里，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啊，人就是这样子的，只要你口袋里还有一分钱，只要你觉得我身边还有人可以去寻，还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啊，那么福音就无法帮助你啊。实际上一个人要是以为他有能够用其他的方法生存，他就会继续的那样的做下去啊。浪子在这个地方所表示的后悔，不是为着他失去的，而是为着他所做的啊。我们有些时候啊也经常后悔啊，我们人也经常后悔啊，但是我们常常所后悔的是啊什么呢，是以我们使我们后悔的那件事情的结果，而不是啊我们自己啊后悔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小儿子啊他的这个后悔啊，他的这个悔悟醒悟是真实的悔改，他承认自己的罪，首先是得罪了上帝。那么任何人啊，我们知道哈，在任何人在得罪上帝或者冒犯上帝任何人在得罪任何人之前或者在冒犯任何人之前，首先他冒犯和得罪的是上帝啊。这些对我们这也是个提醒，无论是你身边的你的最亲密的人，还是你的同事你的弟兄姊妹啊，当你在得罪要得罪他之前啊，或者冒犯他之前，你首先冒犯和得罪的一定是上帝。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啊反思我们自己，要明白这样的道理。那么这一段里是20到24节这一段里，我们看到提到于是他起来啊往父亲那里去，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见了一幅动人的情境。那么这个父亲对他不配的儿子的欢迎是那样的真挚和热忱，他将浪子的过去一笔勾销，若无其事的迎向这位不孝之子啊，他向他的小儿子怎么呢跑步啊迎上去啊，跑步迎上去。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哈，作为父亲的啊是不会有这样的举动的，是不会跑的。那么一般年轻人可以跑，甚至妇女可以跑，为什么呢？那父亲作为一个啊，作为父亲的是有这样一个尊严的地位啊，有威望的。而且在当时，如果父亲撩起他的那个，当时是穿的长袍哈，如果撩起他的长袍来跑的时候，是很什么呢？很对自己的啊那种尊荣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这个父亲哈，他毫不犹豫的啊去迎向他的这位不孝之子啊，而且他拥抱他。亲吻他，好像他的这个儿子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浪子，而是一个什么呢？啊，衣锦还乡啊，好像是一个啊，
做了那样光宗耀祖的事啊，回到家中的迎接这样一位儿子一样，但是他迎接的却是这样一位走投无路，最后醒悟过来，回转过来的这样一位浪子。那么这位不光如此，他接下去的动作，他毫不犹豫的吩咐他的仆人把他的立刻脱下他这个小儿子身上的破衣烂衫，他用这些举动一下子就涂抹掉了浪子的过去啊，是，而能够涂抹浪子过去的只有这位父亲啊，只有这位父亲，他能够赦免儿子对他和家庭的对他的这样对和家庭的这样一个大逆不道，和对这位父亲的忤逆，他抹掉过去一切的痕迹。那么这从来也就是我们罪人转向上帝的那一刻首先发生的事，就像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像浪子一样，不敢有任何的奢求啊，我们不敢有任何的奢求，只要能够被收留做他的仆人，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回应，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涂抹我们的过去。事实上，这正是我们里面最深的期望。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回顾某些往事的时候啊，经常是充满着羞辱啊，我们经常对不堪的往事哈，感到有这种羞辱感。从我个人来说哈，其实直到我信主很多年以后哈，很多年以后，我经常都有些时候信主以前的那些不堪的那些经历啊，来影响我啊，又回忆起那些信主以前的所犯的那些最黑暗、最不光彩、最耻辱的那些事情，它有些时候啊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那两类的浮现是这样一个结果，就使我感到自己是什么呢？感到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自己对神对自己的这种救恩的那种确信啊，那种确信产生了很多的动摇。那这是影响我属灵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我在我们家里接待一个传道人，也是我的一个神学老师啊。有一天他就问我，当看到我们原来的教会还没有全职服事的时候，服事的人愿意出来委身服事的时候，他就问我，他发生你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吗？没有这个想法要出来服事吗？我当时很犹豫的，很难受的说了句，我说我是不敢想。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说，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他看出我的心事了。我知道，你是对自己过去的那种经历还没有释怀。他事实上，你这样想，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救恩，没有明白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所以他看出我了，我也默认了。我知道我怎么可能来这样的来服侍神嘛？我过去是那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罪人哈。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那些伤痛它总是如影随形，穷追不舍的伴随着我们，经常使我们感到沮丧。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我们遇见基督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原先身上所穿戴的那个破衣烂衫已经被基督亲自的脱去了，因为他已经代替我们穿上了破衣，而给我们什么穿披上了义袍。这就是这位浪子的父亲所做的他已经带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我们受了咒诅，那么父上帝吩咐他脱掉我们的破衣烂衫，他顺服了父命，担当了我们的重担，用他的宝血涂抹了我的罪。如果我相信上帝在基督里不仅赦免而且还忘记了我的过去，那么我是谁既还胆敢去寻找过去的那些不堪的踪迹了，还对过去那样 耿耿于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已经涂抹了一切啊。那么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安慰。清空过去的一切是我们重新开始的第一步，而这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啊完成了。然而要重新的开始，我们仅仅是将过去一笔勾销还不够。在这里我们看到还需要穿上新衣，以信心开始新的生活，面对人生的所有的实际问题。虽然浪子的父亲拥抱他，而且我刚才说的是跑步向前拥抱他亲吻他，但这本身并不能给这位小儿子带来自信。他知道别人还在盯着他破烂的衣服看，但他的父亲并没有就停留在这个地方，而是将这个符合儿子身份的袍子披在他的身上，而且还将这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还给他穿了鞋，表明他已经是自由人。那么这个戒指为什么说在这里说他这个戒指对于戴在这个小儿子身上的父亲把这个戒指戴给这个小儿子的意义什么呢？在当时他们的戒指是有这样一个是虽然是戒印是一个戒指，而且是一个印戳是个印戳。他们无论签契约签合同或者一些大事情，他不是签名，不像我们今天是签名而是用这个戒指上面的印戳来盖印。那么这代表这个父亲就把这样给他的这个身份是完完全全的是给他的这样一个身份，还给他小儿子还给他这样一个身份一个有权柄的这样一个表示表现也表示，而且还什么呢？还穿上了鞋子那我们知道小儿子回来是赤脚回到父家的赤脚回到父家的。那么在当时的背景当中，赤脚是奴隶们奴隶是不能穿鞋的奴隶只能赤脚的，在当时的那个近东一带他那个背景下，那么穿上鞋表明他是自由的，也表明他已经是自由的人。那么这个上好的袍子和戒指就代表了这个父亲所赐予他的这个儿子的身份的象征尤其是这个戒指，我刚才说的它含有权威的意思它这是他赋予儿子新的地位和证明。他向众人宣布他的儿子回来了，所以他给儿子穿上袍子。那么这是只有父亲能够做到的，其他人或许能够收容浪子，给他一些帮助，但是除了他的父亲，没有人能够收容他做儿子，恢复他儿子的地位，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同样当我们转向上帝，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形他不只是拯救我们赦免我们涂抹我们过去的斑斑的那些罪迹而且使我们做他的儿子，他用基督的义做袍子给你也给我穿上他不只告诉你他承认你做儿子，他也让你感觉到自己确实成了他的儿子。所以当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走到镜子面前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也许你连都认不出你自己来，因为你看见你身上披的是这么珍贵的义袍，脚上穿的新鞋，手上戴的戒指，这一切都代表着什么呢？上帝的爱。于是你就可以坦然无惧，昂首挺胸地面对整个世界包括面对魔鬼以及一切那些过去一切残累你、愚弄你、破坏你生活的那些权势想要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你必须要有这种立场和这种自信。那么最后25-32节，在父亲对小儿子的欢迎当中，我们前面看到耶稣是在教导人明白父亲天父对回转的罪人的欢迎。那么当主耶稣开始描述大儿子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他对法利赛人以及类似于他们的人的关切。那法利赛人和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对悔改罪人没有丝毫的表示过同情表示同情。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看到哈这段经文，大儿子正在田里，显然啊，他正在田里干什么呢？显然正在工作。当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有那些啊庆祝的乐声啊，那些庆祝的声音。那么这件事情令他很困惑。这时他叫过一个仆人来啊，将这个仆人呢打听，问仆人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仆人就把这个事情简要的向他做了叙述。啊，那么大儿子反应是什么呢？首先反应是生气啊，他就不肯进去。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啊前面啊，就十五章开始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哎，文士们啊，他们看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时，他们所表心里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啊态度啊态度。啊，私下议论到啊，当时他们私下议论到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的那样一个情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父亲他不但没有谴责小儿子，还高规格的迎接他啊。那么高规格那个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他宰了肥牛犊庆祝啊。在当时的农村社会当中哈啊，社会当中一般普通的平民只有在宗教节日的时候才会在宴席当中啊，以肉食来庆祝啊，庆祝啊。那么这个地方，父亲要仆人把肥牛犊宰了，可见他对他的这个浪子啊回转的重视。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说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死而又得的。那么这是他欢喜，这是他用这样的高规格的啊。这样一个高规格接待他这个浪子的这个理由啊，这是他啊，也是他宰肥牛犊的庆祝的原因。那么做父亲的，他从来，我们看到这位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什么摆出那种矜持的那种骄傲，还啊没有摆出那种，没有这样啊，看着儿小儿子回来了。表示出了那种对小儿子的那种谴责啊，或者那种不理不睬的那种态度，而是跑出去，跑到外面去迎接他的这个儿子。现在呢，我们看到他又来应啊，他又亲自主动的来什么呢？来迎接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大儿子。而这个大儿子却将在这个时候就把他压抑多年的啊情绪一连串的倾泻出来。他感到自己啊，这个大儿子感到自己是，他认为自己是正直的，是个模范的儿子。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而我怎么了？服侍你这多年啊。”那么在英文里啊，在英文里啊，我们看到他是这样说：“你看，这么多年来，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 ，like a slave for you， 啊，他说把自己比喻成奴隶，啊，他这不是什么呢？没有是一个儿子的心，而是以什么呢？奴仆的心，啊。那么这种这样一种表达是非常情绪化的，啊，那么这个非常情绪化的表达也泄露了这个大儿子的心态，这个心态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啊，作为儿子意味着什么。他把自己居然把自己当作奴隶，啊，当作奴隶，不了解作为儿子啊的意思，他也就不可能了解做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办法了解父亲为什么会因为浪子回来而充满着喜乐啊，他心里充满了充满着怨恨。他埋怨父亲啊从来没有给他过什么呢？一只山羊啊，连山羊都没给他过，让他和他的朋友一起举行宴席。而骄傲的人总是觉得他们没有受到配得的待遇，所以他提到浪子的时候甚至不能称他自为自己的弟弟。他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你的这个儿子哈，啊，你这个儿子。他就连他的啊称他为弟弟他都不愿意了。他还说这个浪子把父亲的钱都用在什么呢？都花费在妓女身上，花费在妓女身上，在妓女身上耗尽了他的钱财。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提到他在外面放荡啊，其实根本没有拘啊，这种放荡也没有啊，也其实并没有，前面也没有说到他这个放荡就是单单是指跟妓女的那种那种放荡的那种生活啊。虽然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的地方就是娼妓混杂的地方，而拜外邦的假神就更容易被形容为行邪淫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对浪子的指控却是他带有着这种抱怨的想象带有想抱怨而想象出来的。他抱怨父亲说你还抱怨父亲说你还为他宰了肥牛犊肥牛犊是很昂贵的，对当时来说要宰一个肥牛犊是很昂贵的你连山羊羔都没有喂我，我跟你这么多年忠忠心心的服侍你这么多年，你都没有连山羊羔都没有给我而对这个耗尽的这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你还用肥牛犊来招待他。那么从这个比喻的背景来看法利赛人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位大儿子，表面看他们对很接近上帝，就像这个大儿子一直在父亲的身边没有离开过诚诚实实的勤勤恳恳的顺顺服服的在工作着在工作着在服侍着他们认为这就像他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为什么主耶稣在一连串的教训当中提到的法利赛人和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领袖们那么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更接近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所有的应许他们都可以得到，但是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局外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选择要把握他们，就是什么呢，这个把握就是承认主耶稣基督给赐给所有人的饶恕都是上帝的美意主耶稣基督要拯救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不仅仅是犹太人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强烈的警醒。浪子的比喻提醒我们思想法利赛人拒绝大儿子回头的态度。正好今天那个周报王毅长老在那个牧函里提到他说7月28号他那个里边说到神从来没有应许要救一切传道人，神只应许救一切悔改归正的人，神也没有应许要救改宗教会的改革宗教会的会友，神只应许救一切信靠和跟随基督的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意义也提醒今天这个比喻今天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提醒那么从这个背景来看我们看到了对今天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警醒，是一个强烈的警醒。那么浪子的比喻比喻提醒我们思想法利赛人拒绝浪子回头的态度。那么大儿子对自己身份认知的迷失和错位，也是今天需要我们今天认真反思的保罗提醒罗马的基督徒说保罗怎样说呢？他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所受的不是那种捆绑的心，被捆绑的心被会仍旧害怕，而是所受的是什么呢？被认养的神所称我们为他的儿子的这样一个心所以说这个大儿子他所受的就是他的所受的仍然是被捆绑的奴仆的心奴仆的心，而不是一个自由的已经神已经把这个名分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位儿子的心是这样一个心。所以当这位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时候，那么任何一个确信自己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如果还对这个什么不为这个动容的话，感恩的话，那跟这个大儿子没有什么两样没有这什么两样，依然是浪子。因为他父亲说了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还要求什么呢？那么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 为你为我而生而死而复活，所以说你我的过去和你我现在的光景都无关紧要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全然，自己是全然败坏的啊，承认我们得罪了他啊，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亲啊，我们得罪了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习谁了？不是学习路加福音当中十八章当中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而是学习那个税吏。那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他在神面前祷告，恐惧战惊，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所以我们要向他的来学习这个税吏的祷告，祈求啊，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怜悯。你要明白，恩典啊是经常，恩典常常的围绕在什么呢？羞耻和恶行的周围啊，恩典往往是围绕在羞耻和恶行的周围啊。在圣经当中，就像大卫虽然犯了那么大的罪啊，那么大的罪啊，像使徒保罗啊，被蒙召以前的扫罗啊，像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忏悔录大家可能看过，像约翰牛顿等等等等这些。所以今天你我要所要做的就是祈求上帝开恩怜悯，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和自义。所以在这里请大家记住 C.S. 路易斯的一句话，就是他说骄傲是从哪里来的？骄傲是从地狱里来的，地狱而来。它意味着骄傲，因为什么呢？它意味着敌对，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敌对，这还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敌对。所以从这两个浪子的身上，我们看见的是谁呀？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既有小儿子这样一位浪子的形象，我们也有，我们更多的时候作为我们在教会里的，我们今天我们悔改信主以后，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我们自己是这位大儿子。我们以为我们今天跟主很近，我们以为我们每逢主日我们都来参加啊主日崇拜，我们也参加周间的聚会，还有很多很多的教会的活动啊，所以说我们却以这个来怎么呢表现这样的一个骄傲啊，这个骄傲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自义。看到小儿子啊，那个提姆凯勒在谈，在他的这个浪子的上帝那个讲道当中啊，他提到这个啊，很使我们提醒我们啊，最后啊，那么他说小儿子是通过分了家产离家出走来控制他的父亲啊，他把父亲的家产啊分了，然后离家出走，用这个来控制他的父亲啊。大儿子却是以自己的良好表现，他自义啊，他顺服父亲来控制他的父亲。我表现得这么好，但是我们看到他从头至尾啊，他的那个所谓跟在父亲身边，他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呢？他从来关要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要他的父亲的东西，就像这位小儿子一样啊，小儿子一样。所以说他们都迷失了啊，他们都迷失了，大儿子小儿子都迷失了。提姆凯勒在讲到这一句的时候非常有力哈，非常有力啊， they both lost， both lost 啊，他反复的说到这个，他们迷失了，都迷失了，他们都迷失了，不是小儿子，只是小儿子迷失。今天我们要更多思考的是大儿子的迷失啊，大儿子的迷失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是啊，我们今天是要上帝的东西还是要上帝的？最后上帝他不但呼唤小儿子回家，也呼唤大儿子回家，也呼唤你我回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就用这样一个浪子的比喻，是吧，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 是吧？再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是吧？你福音不是为着那些还有自认为还有指望的人，福音是为着所有已经绝望的人，所有企图靠着自己，靠着自己啊得救啊，企图靠着自己啊获得救恩的一切的人。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曾经像小儿子那样，是吧？我们离开你，远离你，背弃你，我们耗尽了啊你给我们的家产。可是主啊，当我们今天更像这位大儿子是吧？我们自认为我们跟你很亲近，很靠近你，很接近你，我们以这个来是吧，来表示我们跟你以为这样自然就跟你有很亲密的关系，因为很自然是吧，我们就应该理应得到你所给我们的一切。可是主啊，这一切我们知道都错了，因为如果是恩典，是不需要我们任何一点点没有我们一点点的功劳的，是吧？如果是恩典，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是恩典，它一定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是吧？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是吧？赐给我们一颗，是吧？愿意使我们认知我们自己你所已经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宝贵的名分的这样一个事情，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奴仆的心，而是以一颗儿子的心，是吧？我们愿意，是吧？看到你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名分，是吧？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持守住它，让我们以这样一个儿子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恩典，使我们不断的，是吧？每一天都不断的来归正我们自己，用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使我们有一颗不断的每一天都有新生的样式。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寂寞。我们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呼唤。